各位老师，各位学生，阿弥陀佛啊！哦，刚刚有一个学生哦，他真的很不错呢，马上把师弟忏悔资料拿给我看，我跟大家分享哈。他这个师弟忏悔哈，有四个啊，一个是破坏现实，一个是对治现行，一个是遮止罪恶，一个是依止力。这个呢，因为你要一个你要有破坏啊，破坏现行啊，破坏你就得要有这个诚心的忏悔，他这个是要忏悔力量，好，你才有办法破坏你现行。破坏现行意思是这个现行就是现在的现，行为的行，好，就是你现行的这个想要造恶的那个心啊，那个心啊，好，比如说像偷东西，你可能是很富有，可是你就是有个顺手牵羊的习惯，那个习惯让你忍不住要去偷东西，这个叫做现行，那个忍不住的那个力量，那就是现行，你要去破坏那个力量，好，那就要忏悔，要起个大忏悔，这时候呢，你就要去就要对治它，这个忏悔是一件事情哈。很认真的忏，然后呢，你要在思维怎么样子，好，不要再做呢，就对治，好，对治通常要思维它，我们这个要造这个业哈，它的造这个恶业，会让我们好会产生什么样子的问题过失，好，那未来的果报是什么？思维它的过患，好，就是患就是。我们讲那个患病的患哈，好，那个我们要思维它的过患，然后呢要多去思维，如果我现在不这么做它的好处在哪，这么做它的坏处在哪，好，要这样去思维，对治现行。第三个呢，遮止罪恶啊，遮止罪恶，我绝不再犯，要有那个力量，好，那是防护的力量。再呢，依止力，好，依止力，那这个依止力就依止三宝力，这个前面这几个哈，前面这个几个三个破坏现行、对治现行、遮止罪恶，那个是我们目前我们的心行哈，心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做的。再来，你还得依止三宝的力量，好，依止三宝力量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，因为呢，它。你这样子哈，你对治破坏啊，破坏现行啊，那个对治现行、遮止罪恶，那个方向不会有错，而且再加上三宝的加持力啊，会让我们啊整个在忏悔业障上啊，会比较容易朝向众包轻诵，甚至轻的业哈，也可以比较整个完全的断除。好，这是跟大家报告的啊，感恩刚刚那位同学。哈哈，阿弥陀佛。哎，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轮回呀，啊，圣人他的圣人哈，正果位啊，已经证悟的开悟的人，跟我们一般的凡夫，他的差别呢，就是一个悟的生命，一个迷的生命，一个自在，一个被绑住，啊，就是差在这里。他自在，像大菩萨，他十方法界去利益众生，好，他如果说他已经是那个圆教初诸位的菩萨，他可以去很多其他的世界，好，就他如果他层次已经是很高的法身大士了，他不是只有在我们这个娑婆，在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好，在这里利益众生，他可以到他方世界去利益众生，好。所以我们这个利益众生，在菩萨他那个生命，他既然要利益众生，他有时候他是得要道驾慈航啊，再去人世间哈，再去各个众生界哈，啊，去慢慢去利益他，好，去引导他，啊，脱离生死轮回大海。那他这是悟的生命，自在的，他可以分身呐。像 原教出诸位，他可以摆脱世界分身，他可以分身到很多地方啊，去利益众生。依着他的层次力量不一样，他可以分身到各个地方去帮助痛苦的众生。像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好，他就分身到各个地方去帮助众生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提到的，好，这是悟的生命。他迷的生命他就不同了，迷的生命他就是迷在里面，好，迷在里面的，那就一直好被绑住啊，好，被业力绑住，他没有办法啊去自在利益众生，他连他下一刻都没有办法清楚的，那怎么样子去帮忙人家呢？好，所以其实我们一个人哈，一定要去，如果他慢慢了解佛法的话，他会反倒在眼前的这个事业的追求上，他会觉得这种追求微不足道，好，这意义不是很大。你反倒是那种哈，把这个绑在身上的这个业，好，要做我们绑在心，这个心啊，内心那些执着那个结打开，你整个身心能够大自在，那个然后再去帮助别人打开他身心的结，他身上被绑住的这个束缚哈，这个因贪嗔痴的这种毒啊所束缚住的，这个呢慢慢给他打开，给他解开，好，解开了他的苦，那个才是真的有意义，才真的有意义。好，你看你一个，你成立一个大的事业，养活很多人，就算你有慈悲心，你建立一个大公司，养活上万人，很大公司，你只是让他养家活口，可是你没有办法让他整个解脱你。你只是一时的给他有饭吃而已啊，可是没有办法让他整个解脱啊。哦，你看那个地藏菩萨，他生生世世那个广大利益众生的事业是多么广大啊，那是生生世世一直在轮回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去度化他们，好，分身千啊，分身百亿哈，去一直去度化这些六道轮回的众生啊。你看那个是，那个才是可贵的了。比较有意义。好，因为现在时间只剩下20分钟，好，那大家有什么问题？我们因为刚刚学长执行长他有跟我提到要留点时间给大家问问题，好，一定还有很多问题要问，好，请说。
师父吉祥。
哎，是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学生这里有问题想请教师父。
好，
那个，曾经，有个故事啊，就是谈到就是说有个法师会打一个狐仙，说不落因果，然后因为他这句话不是很正确，结果后来就是
不灭因果，
哎，应该是不灭因果。
对对对，
我想请教法师，就是关于不灭因果，这个不灭的意思
就清楚因果。哎，
那另外再请教师父一个问题哈，就是关于业力，就是我之前看很多因果的故事，那虽然有些他们曾经造过恶业，可是有些是在他们造恶业之后后悔了，然后有发愿，那所以后来佛陀讲了很多故事，就是关于愿力的话，让他们在后世的时候得以亲近一些佛陀或者善知识，然后有得到比较好的那个。那我想知道，就是说关于愿力来讲的话，怎样检视自己的愿力是真切、是真实的、是有效的？
顺解脱道，对，顺解脱道。我们的发的愿哈，一定要顺着解脱之道，解脱这个方向，解脱生死轮回，开悟了，以这个悟的方向哈，好，发菩提心，解脱生死，好，然后能够早成佛道，广度众生这个方向去。发菩提心，早成佛道，哈，这个方向，你顺着这个方向所发的愿，比较可以感召未来生中哈，跟佛法，会遇到，好，啊，如果你不要发别的愿，如果发一些世间说我未来要做什么国王啊，未来要做什么，那个是很可惜的，像有些人呢，他去 去寺庙去发心哈，那结果他那个功德他回向是什么呢？啊，我愿来，我愿好，我这样子供灯的功德，未来生我能够做一个类似什么大富翁啊，我事业能够成就啊，事业就是他家事业都所有的事业都非常的好哈，啊，这个是很可惜了。其实你如果说你要回向你眼前的平安哈，那个是没有关系，可是你至少要加上未来的解脱。有些人他只是回向那个家庭平安、事业平安，这个是佛陀他当然菩萨他都会帮忙的，可是呢，你一定要加上解脱生死，好能够要能够那个自在，好能够早成佛道，要发菩提心，好要有这样子的心，好深就是深入经藏哈。啊，然后一直三宝，生生世世一直三宝哈，永远不会有退心，啊，然后亲近佛法没有障碍，好，要常常要有这样子的心比较好，这叫顺解脱道。这个愿，你不要小看这个愿哦，这愿真的有它的力量哦。哎，以前有一个阿罗汉，有个阿罗汉往生的时候，因为那个阿罗汉往生的时候，这是在上一世，哎，上一尊佛。那个经典里面有讲到上一尊佛，有一尊不知道是迦叶佛还是哪一尊佛哈，啊，他的故事大概是这样哈，就是有个阿罗汉在上一尊佛的座下往生的时候，那时候四众弟子出家的啊，出家人在家人都来送他，给他火化，包括佛陀也来了，好，啊，给他火化。那，啊，这个阿罗汉的师父啊，没有解脱，他还没有成阿罗汉。所以他的徒弟证阿罗汉了，因为他讲法，他说的法是正确的，啊，那徒弟根基很利，他就直接就证果位了。可是师父没有证果位，啊，师父看到徒弟哦这么殊胜哈，啊，大家都来送他，帮他火化，四众弟子都来帮他火化，他就发了一个愿，什么愿呢？愿我未来生，我呢也要遇到佛陀，我要证悟。我证悟的时候也要四众弟子，我往生的时候入涅槃的时候，四众弟子都要来送我，帮我火化。那他意思是他证悟这个愿是很好，可是证悟愿又加上了一个四众弟子要帮他一起火化，这个愿顺带又加了这件事情了。他就这感召，真的感召到未来，这个就是这一世释迦牟尼佛这一世这个罗汉呢，哎，这个人他就真的出家啊，在佛陀的座下真的证阿罗汉了。证阿罗汉他往生的时候这个那时候他在一户人家，在他的俗家，他在他家里入涅槃往生。因为这个人过去生他造了很多杀业，所以他感召是比较短命，这个罗汉感召是比较短命。那么他的师父呢就让他先回家啊，回到家里啊养病。但他的师父就是，我记得是孟倩，哎，不是阿那律，阿那律尊者，我讲错了，阿那律尊者，他师父是阿那律尊者，阿那律尊者他用他的天眼看得知道，这个他的这个徒弟回到家里养病也可证罗汉，所以就让他回家了，准他回家。他一回到家里没多久，他就观察他自己的病苦，你观察病苦的关系，他就。好，进入他那个思念处哈，思念处的那种思维修行观想，哎，就真的证罗汉果位了。这一证罗汉果位哈，他是直接就证四果罗汉。好，那因为他过去生有这么好的根气嘛，所以他今生就证了四果罗汉。啊，一证四果罗汉，后来呢，他因为他的病苦的关系，他过去生的业报因为杀生过重，所以今生呢他就往生了。他在往生前证罗汉，证了以后他就往生了。他往生的时候，那个大家来，那个他的家，那个阿那律尊者哈，到他家里要把他的遗体提起来，提不动。阿那律尊者是神通呢，他神通很大的，他遗体提不动，拉不动。大家觉得很奇怪，糟糕，遗体拉不动。然后呢，那个就跑去跟佛陀讲，说佛啊， 我那个徒弟哈，正罗汉，正阿罗汉，我要火化他，火化不动，他就心里就很疑惑。啊，那个佛陀就知道，佛陀当然知道了啊。那他就再带了四众弟子，他说把大家都叫啊，都请过来哈，居士们，那个优婆塞、优婆夷呀，哈，在家出家，四众弟子都来，哈，都到他家去看这个罗汉往生哈，帮他火化。啊，大家都去了，啊，这时候就真的提得动了，就是一定有办法提动了。那个阿难律尊者就好奇啊，就问佛陀，佛陀才把他过去生他发的这个愿跟大家讲。这个愿哦是有他的力量的，还真的是有他的一个力量，因为你把你做的那么大的功德力，你发愿就是一个方向，那个方向就是往这个方向，他就是真的未来的果就是那个果。所以你们不要乱发愿哈，发愿要发好的顺解脱的愿哈，不然给后面的人造成麻烦。好，阿弥陀佛，那请说。
就是，那个佛教的那个经论里面有没有提到说，就是这次种什么因，然后就是可以感得那种比较长寿的果报这样？
哦，不就不杀生？
不杀生。
护生，护生，不仅不杀生，还要保护生命。哦，这个不杀生真的是非常的重要。因为你万物都有他，都想他延续他的生命，都会害怕死亡，所以你保护生命，让有安全感，那个善业是非常大的，善业是非常大的。
哦，就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之前去听演讲嘛，然后就听到说，就那个老师又有次去那个修女院参访，他有点像什么隐修院那一种啊，那里面就有个最老的那个修女啊。他就是平常就是好像有在做一些就是类似佛教修持定课的那个，他们天主教我不知道叫什么了，对吧？就可能什么祷告啊，还是
灵修呢？
对对对对。啊，然后可是他就是好像会现一些比较类似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一些特殊的现象，就是说他可以，就是他心很静的时候，他可以看到自己的念头，就是说这样过去过去过去，然后都可以。观察的，就是好有，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，好像佛教的那个止观的那个观，就是他可以看到自己的念头，然后生生灭灭这样过去过去。然后那个老修女她就觉得很奇怪，然后她就想说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。然后她就问很多他们天主教里面的人，而他们那边都没办法解答，或是圣经里面也没有讲啊。所以她说就是想问一下法师说那个。老修女为什么会这样？
哦，这个我可能不太，我也很难能够想象的啊。但是心很静的时候，他是比较能够看得出自己的这个念头啊，那是真的了啊。心很静的时候是这样，但是呢，这个呢，我们现在讲到这个神通哈，神通啊，神通是前面五个神通哈。就神足通啊，天眼通啊，宿命通啊，天耳通啊，还有个什么通？啊，就前面五个神通嘛，啊，天耳通、神足通、宿命通，他心通哈，他心通五个神通，前面五个神通是共外道的，共外道，外道其他宗教啊，外道它是可以的，像瑜伽啊，印度的瑜伽，它可以到前面的五个神通哦，是可以的。只有最后漏尽通呢是不共外道的，啊，就是我们呢是佛教特别的，啊，漏尽通可以引发前面五个神通的力量更透彻，好，它可以让前面五个那个神通它的那个更好更圆满，好，那所以佛教它是为什么呢？它的漏尽通，漏尽的意思就是证悟了。他整个解开他的整个贪嗔痴习念，证这个无我空性，啊，这就是漏尽。所谓漏就是一个杯子会漏嘛，好，一个杯子会漏，啊，现在不会漏了，好，不会漏了，他就整个的就是他不会漏失掉，啊，不会漏失掉，好，啊，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好，我们那个贪嗔痴哈， 贪嗔痴是很损我们的各种福报，好，各种的这个，它等于是损我们的法身慧命，也损我们世间之福报。好，所以漏尽一个正悟，好，正涅槃哈，正这个涅槃这个境界啊，这个是在佛教跟外道是不共，所以不用说这个为修女了，一般我们的道家，好，还有印度的瑜伽，还有任何一种类似像静坐的这种，它都可能会产生类似很静，然后这种静到比较透一点的时候，它就引发一些神通，这是正常状况，这是正常状况，大家不要因为它有神通就很着迷它，啊，那如果一有神通，它有神通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是在一个修，如果他修到某个程度，难免都会有，他都会遇到，好，那我们不要因为对方有神通啊，我们就会去迷他，这样的话你就失去了，啊，会失去，会误导方向，因为佛法是告诉我们要无我，无常苦空无我，佛法讲我们要去了解世间的无常，世间的苦，不要去陷在里面，贪着在里面，像那个神通哦。神通人不见他有神通的，他贪嗔痴，如果是外道哈，他没有空性的智慧，贪嗔痴是还在的，他只是暂时降服，外境一来他是很容易就失去的呢。像那以前那个仙人啊，以前古代那个仙，有那个佛典里面有个很有名的故事啊，仙人在天上飞飞飞，看到地上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，那淫欲心一起来，他那个会飞的神通就没有了，就掉下来了，他就掉下来了。所以他只要身心哈，他身心，他的身心静到某个程度，他是会发神通。可是他贪嗔痴没有消灭，只是暂时扶住而已，暂时扶住。他暂时扶住并不表示他解脱，他定力退失了，他就没有了，他是很苦的。所以他只是暂时看起来好像很有力量，很有能力，可是他的骨子里没解脱的。好，阿弥陀佛。四圣，哦，你说四圣地，哦，声闻缘觉菩萨，哦，对对对，不会不会，不是，他还是在因果里啊，还是在因果里啊，哎，还是在因果里面呢，啊，他不会说不受因果的影响，可是因为他贪嗔痴习灭哈，他的内心是悟的。他很看得清自己的过去，以及过去现在，他比较能够看得清，依他的层次，他看得清的深度，啊，像声闻缘觉，声闻缘觉高一点，闻觉比声闻高一点，再来是菩萨又比较更透彻，佛是最透彻的，他是依他自在那个证悟的深度，啊，深度不同，那个悟的生命哈，啊，比较悟得比较深入，所以他对于他自己过去造的恶业，好，他是看得很清楚。有时候他会很欢喜还，哎，业力来的时候会欢喜还的。哎，菩萨是，就是佛呢，他是最圆满的，他是佛。哎，那慈悲跟智慧最圆满的是佛，那么菩萨呢还差一点点，他的空性的体悟深度。我们有称为能无我跟法无我啊，在无我上，能无我跟法无我。那么人他能证到能无我，他就是那个声闻缘觉声闻的，好，啊，到法无我整个透彻了，他才是佛。菩萨呢，还有一点点的，遇到他的菩萨，他层次有分很多种，非常多。菩萨层次就分很多了，好，他的阶位分很多，他是依他那个无明，破那个无明啊，破无明的深度不同而分啊，是这样。
师父你好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。
请说。
就是说，释迦牟尼佛说过哈，西方有阿弥陀佛，东方有药师琉璃光佛，那哪一尊佛的地方离地球比较近？
哈哈哈！哎。要讲近都很近，讲远都很远，它就在我们心里了。如果讲透彻一点，应该是像这样的， 这
如果是就物理上面来看的话，不是从心理，
物理上面来看哈，物理上面来看，这个琉璃光世界我们研究啊，它到底，但是这个这个极乐世界就是我们过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哎，这样以这样子来看，你讲物理上的境界，它应该也是有这样子的。可是你讲心灵上透彻的那种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念这句佛号，这句佛号最后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，你去到那里，到极乐世界那个是快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那个手背一伸背擎啊，好，就是一伸手背的这个时间，你就到极乐世界了，就到极乐世界了，这么快。他意思是刹那情啊，一刹那之间。所以这个空间哈，不是我们想的这个样子。我们现在用物理的空间来想哈，那个都是佛陀顺应我们的话讲的了。他了解吗？有时候在物理上的空间是佛陀，有时候他是顺应我们的话，他来讲这个物理上的空间是怎么样，是怎么样，是怎么样。那应该也是有这样子。因为佛陀讲他是不会有妄语的，好，但他或许他是真的是在十万亿佛土，可是在心理上的空间你去那是很快的，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空间哈，这个卡在那个心里面，因为这个空间在佛陀的加持力下，你这个空间根本连时间都不算一回事了，空间跟时间它就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个样子，它已经打破这个时空的问题了。比如说那个杜顺和尚啊，我们刚刚不讲那个杜顺和尚啊，华严宗的祖师啊，那个钱包掉到地上，他过去他还没有被偷，那个杜顺和尚，他在历史上这个六十华严哈，华严经六十卷，他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哈，他有一次斋堂要吃饭，两边排的两行人啊，他在家排两排，他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，走过去，走到前，从这一头走过去，时间很短嘛。走过去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听到他持诵一卷华严经，一卷哦，一卷有将近一万字上下，啊，不到一万字上下。你看，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，每个人就清清楚楚听到他诵完一卷，从第一卷诵到六十卷诵完。你看这个时空你怎么谈？这时空很难想象的了，这根本在那种开悟者那种大自在的心境里面，你很难想象的。那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好好，大家好好的用功修行哈，不要沉溺在眼前的这些问题上，财色名食睡上，好，然后能够真的哈超脱自己哈。这比较重要的，不然随业流转很可惜。大家这做人哈，做人真的很难得，大家珍惜，我们还是人哈，好用功。然后我顺便提一个，简单一分钟哈，讲，希望劝大家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念佛，唯有阿弥陀佛。你看我们现在讲这个证悟，现在要找到正果位的人很少，几乎。很难的哈，那么我们的业障这么重，要极深能够超脱，也就是念佛，唯有念阿弥陀佛，让我们依佛陀的加持力，好，这句佛号的加持力，让我们能够直接到西极乐世界，在那极乐世界就直接你就脱离六道轮回的问题，你就直接到直到正道，直接到一生补处位，就是。啊，那个佛的前面那个位置，前佛那就是菩萨的最透彻的菩萨哈、啊，就是佛之前那个位置，最后菩萨最后要准备要证佛的时候是一生不处位这个位，那到极乐世界可以让我们就直接就到一生不处位，啊，然后究竟可以成佛，所以在这个末法时代哈、啊，世界这么乱，我们往往都还没有修行到自在就往生了，就随意流转，那就很可惜，真很可怜。 所以我们这要用心，大家好好的念佛，依着阿弥陀佛的加持力，好，我们能够赶快到，好，那个，只有这个才是我们现在现世，好，直接可以解脱生死轮回的一个最好的方法，啊，这是修净土法门，念阿弥陀佛，好，相信阿弥陀佛，啊，他到极乐世界就是三支粮哈，就是你信愿行，你要相信阿弥陀佛，愿意去，然后好好的行持，好好行持，就是好好的专心念，用心念，好，然后我是期望着哈，大家能够。好，在这方面多用心，因为如果说你走其他的法门，你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，这条路上有很多问题困难，唯有依着佛陀的加持力才能够好现身解决我们轮回苦的问题，好，极深就是到极乐世界而能够好能够脱离这个凡夫身的，好，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哈，阿弥陀佛。